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是你的爱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坐在这里，是你的爱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时间，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来听你的话，也是你的爱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同工们，众教会一起在这里配搭，要把你自己的恩惠慈爱向众人诉说。天父，为着你这一切的爱，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帮助讲的人，让他不是以他自己的聪明智慧，让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愿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照明，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救恩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慈爱的伟大，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你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求你的宝血在这个地方画下界限，禁止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和工作，也求你在每一个讲的和听的人的心中，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实在很感谢神，这一次让我有机会来新加坡与各位见面，我们也很感谢神，这两天我们实在看见神恩待了我们，虽然是一段圣经，但是主一直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这一段圣经中神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耶稣，一个是撒该。撒该其实就是你跟我的一个图画，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我们就是要跑到前面，我们就是要爬上桑树，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出人头地，我们希望比别人好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其实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如果你比你旁边的人好一点，你就很得意。50年代的人在中国大陆，如果有一碗白饭吃，很满足。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哪个人没有白饭吃？但是谁满足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一直在那里有一个梦想，如果我再多得一点，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如果我再怎么样一点，我就高兴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梦成了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梦破碎的时候。很多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没有结婚的时候很爱。在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人要结婚，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他来上10次的课，每一次的课是2.5钟头到3个钟头，回家还要做 homework。 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刘弟兄，我们不会有问题的，看我们这样相爱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结婚以后要不了多久，电话就会来，眼泪就有了，冲突就有了，爱情就不见了。如果没有神的爱，你会发觉一个人活在地上，你连你最爱的你都爱不下去。 连你最爱的你都爱不下去。这就是人生。撒该他拼命的寻找，他知道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心真正需要的是无限大的爱，是不改变也没有条件的爱。你知道911事情发生的那天早晨，有千万通的手机电话从那两栋 building 里面打出来。有人去做过一些统计，去了解一下这些电话在说什么，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通电话是告诉他的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孩子，告诉他说孩子赶快去买股票，或者说孩子赶快把股票卖了，一通都没有。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我常常有机会在病床的旁边送一些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最年轻的只有15岁，70-80岁的也很多。但是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当人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跟我讲，真可惜呀，没有多念一个学位。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讲说，真可惜啊，没有多买那栋房子。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跟我讲说，真可惜啊，那股票早就应该卖的，不会套牢到今天。没有听见过。当一个人面对人生终极的关怀的时候，一个人必须问自己，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我们的心是无限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你得到多少你不会满足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这个人不贪心，只要钱够花就可以了。 Rockefeller接受电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问他说，请问你，一个人要多少钱才够？他的回答是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再多一点点就好了。这就是你我的人生。我们的心中的需求是无限大，只有无限大的神能够真实的满足我们。所有其他的东西在地上，无论是名誉，无论是地位，无论是钱财，无论是爱情，无论是哪一样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拼命的追，我们拼命的抓，我们拼命的爬，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出人头地，但是就算你出人头地，So what? 又怎么样？你满足了吗？你快乐了吗？我昨天告诉你们说，我有机会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包括在中国第一个买私人自身的喷射机的人，什么都有。但是当我们遇见他，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无限大的神，地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他。一个人明明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有限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但是一个人常常自己骗自己，不肯面对这个事实。一个人常常跟自己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没有了，谁管那么多以后的事情，今天活得开心一点就好了。你可以吃好一点，你可以穿好一点，你可以再去玩得开心一点，环游世界给你3次好不好？ 你真的开心吗？
不会的，所有的开心都不久。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七年没有小孩，双方的父母给他们很多的压力，两个人拼命的祷告，到处看医生。有一天怀孕了，高兴不高兴？好开心哦！不但怀孕了，而且健健康康的生了一个儿子，开心不开心？儿子哦，我是一个过来人，我告诉你，女儿比儿子好千百倍。但是中国人这个脑筋改不过来的，开心的不得了啊！我去探望他们，他抱着他的儿子给我看，哇，那个骄傲，那个满足，那个喜乐，感谢赞美主。我心里想，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生了孩子，也是一样感谢赞美他的神，有什么稀奇？有趣的是，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在教会碰见他，我说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他跟我说：“刘弟兄啊，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小孩子晚上是不睡觉的？”他的孩子啊，不但要抱，是要跳着抱。我说你尽量的宠嘛，人生就是如此，没有的时候，哎呀开心啊！请问你开心有多久？我们不肯面对这个事实，就是人一生活在地上，不管你怎么样的奋斗，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你里面是虚空，是痛苦。请问你一个人活在地上，谁给我们的痛苦最多？不认识的人给我们很大的痛苦吗？不能说没有，像我的家庭，我的伯父叔父这一代八十几口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打死的就是饿死的，他们是被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害的。有，但是在你我今天这个平凡的生活里面，谁给我们生命带来最大的痛苦？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人，是不是？最亲密的朋友才能够害得到你，跟你睡一张枕头的人才会说一句话，说一句话把你的心刺碎。常常让父母心里面最痛苦的就是他们的孩子，不是外人，是我们最爱的人。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税利沙该他爬到树上，他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痛苦。虽然在人们面前看他什么都有，他有钱也有权，他还会爬树，他还跑得动。很多人以为要老的时候才信耶稣哦，要快死的时候才信耶稣哦，他不是啊，他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但他里面知道他痛苦。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吗？你知道劝人信耶稣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基督徒你干过这件事，请举手。这么少人啊，哇，我为你们这里的基督徒悲哀啊。如果你试着劝一个人信耶稣，你会发现一件事，难不难？难死。为什么这么难你知道吗？难道他不相信有上帝吗？不是，中国人真正 真正的说我是百分之百无神论的人找不到，
连毛泽东都不是无神论。你们知不知道毛泽东的贴身侍卫队的代号是什么？8341，有谁知道那个号码从哪里来？是一个和尚教他的，一生83岁，做皇帝41年了，哪里会不相信？信死！相信有神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比我们还迷信。真的，中国人不会不相信的。你不相信，你碰到任何一个中国人，他要买房子，你就跟他讲：“老兄啊，我是懂风水的哦。我告诉你哦，这个房子你不要买哦，不太干净。”你只要讲这一句话，你想那个人还买不买？一定不买，一定不买。宁可信其有啊，怎么可以信其无呢？
我们承认啊，哎，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好厉害啊，
好像我们都知道一样。有一年我碰到一个北大来的学生，他到美国来接收一批机器，不小心认识了我们这个基督徒。你知道你不小心认识基督徒有一个很坏的后果，就是这些基督徒很喜欢请你吃饭。不知道新加坡基督徒会不会干这种事，如果不会，今天晚上回去悔改。我们那里的基督徒只要碰到不信主的人，一定请他吃饭。那你知道我们请你吃饭都是没安好心的，不是真的请你吃饭，是吃完饭要劝你信耶稣。那么我也不例外，我请了这个北大的学生到我家里来，请他吃饭，吃完饭就劝他信耶稣，告诉他有神，告诉他人有灵魂，告诉他说人有罪，你要信耶稣。他老兄抬起头来看看我说：“刘老师，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讲这些事情？”哇，我一听很生气。我们不要讲年龄了，他跟我儿子差不多一样大。不要讲礼貌了，我今天请你吃饭，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软，是不是？我请你吃饭，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忍耐一下，对不对？哪里这么礼貌？没有礼貌的跟我说什么叫我不要讲了，岂有此理。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没有了，你这么有把握吗？”“
是，我坚决的相信没有神，没有鬼，什么都没有，人就是物质。”
我说：“你死过啊？”他没有。我说：“没有，你怎么知道死了就没有呢？”哦，他被我这样子一问，呆在那里30秒钟没有话讲。可是你知道北大的学生是聪明的，他抬起头来问我说：“刘老师啊，人死了有灵魂吗？你死过吗？”我说：“我也没有。”
他说：“那你怎么又没有把握呢？”
我说：“告诉你没有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死过；告诉我有的人，他死过。”他说：“是谁？”我说：“耶稣。”你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不只是相信有一位神，不只是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和管理者，我们相信这一位创造者和管理者是耶稣这个人，是神到地上来做人。要一个人相信有神，其实真的不难，真的不难。像那位北大的学生跟我辩了个半天，我那天晚上下大雨，很晚我送他回去，回去的时候我开着车，我就带他走一条小路，那条小路一直开就要开到一个很大的坟场里面。他本来在车上很有说有笑，很多话的，那开到里面就没有声音了。
我说怎么了？他怎么开到这里来？我说开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是说没有吗？没有你怕什么？
我们心里都知道有。
中国人有句老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心里都知道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的时候，人的里面就知道说有一位神，我们只是不认识他，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是罪人，我们跟神远离了，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有。所以你看人呢，不管在哪里，再有文化的地方，再落后的地方，人都要找一个神来拜，实在找不到拜自己。有没有碰到一些朋友很嘴巴很硬啊？台湾人叫做铁齿啊 ，TK 啊，什么意思懂吗？靠自己，我什么都靠自己。我说真的，我说希望你牙齿永远不要痛。牙痛的时候靠不靠自己啊？乖乖看牙医去了。什么靠自己吹牛？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自己靠不住，我们还要靠自己。要我们相信有神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你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就知道有，你知道的，你心里面都知道，只是你不希望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都告诉我，真的有他很麻烦的，好不容易来美国了，自由了，这有个上帝管那还得了？相信耶稣就是这一位上帝也不难，真的不难。我们昨天晚上讲过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不难的。你有兴趣我们坐下来慢慢的谈，保证谈到你满意为止。耶稣就是很容易相信的，很多的证据来支持他是。你看他说的话，你看他做的事，你看他一生的预言，你看他所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每一样都是让人无可推诿，没有办法推诿的。他一定是神，他不是神怪了，才怪了，怎么可能不是神？不可能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看了这些证据，了解了这些情形以后都信耶稣呢？不是。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这个人的人心里面，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当自己的老板，我们不肯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身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却不知道。请问我们在座有哪一位闻过自己的口臭的，请举手。有没有？没有哈，都是别人闻你的口臭，对不对？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罪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我们自己不觉得的。生命中许多的人给我们很大的伤害，我们都认为他们该死，媳妇该死，老公该死，儿子该死，每个人都该死，最不该死的就是我。如果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之中的一个人。你看撒该这个人，当他听了主耶稣的话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众人就说耶稣怎么会住到罪人的家里？别人都知道你有罪，只有你自己不知道，只有你自己觉得你最好。几十年来，我不知道处理了多少件父母跟儿女吵架打架的事，我不知处理了多少件夫妻两个要闹离婚的事。今天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刚来美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要离婚的，两个人打工都来不及，哪里有时间打架？ 什么时候打架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都有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有女的没有良心哦，很多男的也很没有良心哦。
不要以为只有男的会打女的，
我也处理过女的打男的。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好得不得了，
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罪不过都是小毛病，
算不得什么。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够亲近他，让我们不能够享受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所能够享受的人生。这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没有耶稣的人，我不管你今天如何骗你自己，早晚你会发现一件事，你的人生是痛苦的，是没有希望的，你人生的结局不只是坟墓，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所要面对的是非常可怕的未来。你今天拥有的东西你不会享受，神给你很多的祝福你都不能享受它，你今天所拥有的只能够让你更多的去伤害别人，也更多的伤害你自己。这是罪人的光景，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这样子吗？我很少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不承认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讲说你有某一种的病，因为我做检查已经发现你有某一些的症状，你跟他讲我觉得我很好，这个医生帮不了你的忙，他给你开最好的药也没有用，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不信他这一套嘛。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灵魂的大医生耶稣基督告诉你，你有病，你这个病叫做罪，你需要他的宝血来拯救你，你需要他的救恩来拯救你，你肯要吗？你看耶稣很有意思的，耶稣走到树下看到撒该就说，撒该快下来，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快？因为一个人活在罪恶中，多活一天就是多受一天的罪。很多人讲我现在不要信耶稣了，要信等快死的时候再信呢。我告诉你，第一，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快死；第二，你快死的时候，你敢保证你头脑清楚可以知道要信耶稣吗？很难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不能够等，你要快下来。耶稣下面讲一句话更宝贵，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我要跟你同住。各位朋友，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过是一些概念，不过是一些教导，不过是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信耶稣不是宗教。我常常跟朋友们讲，求求你不要相信基督教。你在讲什么？真的，求你相信基督，千万不要相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跟佛教跟回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本质上是一样的，是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对不起，你只要按照那些规条去做，你就发现一件事，你做不到。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是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改变你。耶稣说，我要与你同住啊！各位朋友，我告诉你，这是何等稀奇的事。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宗教，你所拜的神要跟你住的，没有的，谁要跟你住啊？你老婆都不想跟你住了，谁要跟你住？谁要跟你住？你能够相信吗？但是这是信耶稣好大的恩典。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信耶稣只是接受一个宗教信仰，不值得你信。信耶稣乃是这一位活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他爱上了你。谈过恋爱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最希望什么事啊？就是永远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前几年台湾有一个骗死人的广告，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听说过？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没有听过这种骗死人的广告？真正的爱一定是要天长地久，你才会满足。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跟你一直住在一起。虽然很多的时候你并不希望，我不瞒你讲，我信耶稣以后，因为我信耶稣以前很坏，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做我的见证。我在路上走路，如果有人看我第一眼 It's OK， 但是如果你看我第二眼，我就叫你好看。我信了主以后，我告诉你，常常让我很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当我要去某一些地方，当我要做一些我曾经很喜欢很享受做的坏事的时候，哇，这个耶稣啊跟着我，我要跟他讲，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就不要跟了呢？ Can you leave me alone？ 真的信耶稣最宝贵的就在这里，是他要跟我们一直在一起。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思想！荣耀的神，全能的神，伟大的神，要住在一个肮脏污秽的心里面，而且这个心很小。你知道你的心很小吗？我们骂女人是小心眼，其实现在我看很多男人比女人还小心眼。我们都是很狭窄的，一句话就可以给你气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你还不够狭窄吗？一点小小的损失了你就受不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讲赦免的功课，讲完以后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他是清华毕业的，然后他在美国拿到学位做事已经八年了，他信主已经五年了，他那天带着眼泪来看我，他跟我说，刘弟兄，我谢谢你，我终于得到了释放，我真的赦免了我的 roommate。 我说，你的 roommate 做了什么坏事啊？你信主五年不赦免他？他说，我不止不赦免他，我每天晚上祷告希望上帝要咒诅他。我说，你的 roommate 干了多大的坏事，你这样子恨他？他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多穷你知道吗？他居然敢骗我20块到现在还不还。你看我们的心眼有多大。无限大的神肯住在我们这个小心眼里面啊，你看难受不难受？多奇妙的事，这是何等的爱。圣洁的神要住在一个罪人的心中， 伟大的神要住在一个渺小的人心中，一个永恒的神要住在一个短暂的人的心中，你能明白吗？这是何等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让神这样爱上我们？我们不懂。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生物的，我们常常聚会要请他来聚会的时候，他都很难来。他常常跟我讲，我不是不要去，他没办法，我有一些祖宗要供着。我说什么意思叫祖宗要供着？他说我做实验要养很多细菌，很多不同的细菌，这些细菌很难养的，温度要常常的去看，养料要常常的给他加，常常的时候要该换什么东西啊，你只要一不小心他就死给你看。他一死我就惨了，他死我也死啊。所以常常晚上要去伺候他，像祖宗一样啊。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可以伺候这些细菌像祖宗一样，但是他不会爱上这些细菌，你懂吗？一个人跟细菌中间的差别是有限的，而上帝跟人类中间的差别是无限的。无限的神不知道什么理由居然会爱上你我这样子一个有限的人，这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我们不明白我们有什么好处让他如此的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永远的跟我们在一起，为着让他可以跟我们永远在一起，他甘心乐意的到地上来做人，他甘心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他甘心乐意的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并且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信耶稣不只是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信耶稣所得到的乃是一个新的生命。永生不是只是讲不会死而已，很多人以为永生就是不死的生命。不瞒您说，以您现在这个生命如果永远不死，不是祝福是咒诅，你明白吗？因为你活得越老，你就知道你越痛苦。多少的恩恩怨怨在你的心中不能忘怀，你里面所想的都是让你痛苦的事。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一个恨恶罪恶的生命，没有一个像神一样可以赦免可以爱的生命，一个人不死是咒诅，不是恩典。永生不只是讲到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永生说到我们有一个生命像神一样的美丽。不瞒您说，不信耶稣的人，您这个生命也死不了。你可以自杀，自杀只能让你的身体死，你里面那个生命死不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你这个没有信主不会死的生命永永远远的在痛苦里面的光景，那就叫地狱。地狱不是上帝故意要造一个地方来折磨我们的地方，地狱是上帝为着尊重我们，我们说我们不要上帝，上帝说 OK as you wish。你明白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对神说 I surrender all， 我完全的降服于你，我听你的，你是我的主。另外一种人是神对他说 As you wish， 随便你，你不要信没有关系，我不能勉强你，因为我真的爱你。你知道真实的爱是不能勉强的， 我不能够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掏出一把枪来往她的脑袋上一放，爱不爱我啊？那不叫真的爱。神如果请我做顾问，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早早信耶稣了，一个例外都不会有，信不信？有一次有些人说不相信，我说我讲给你听听看。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上帝采纳我的意见，今天晚上你小心睡觉，两点钟的时候你好梦正甜，我派一个天使去看你，一个耳光把你打醒，你眼睛一睁开看到一个头上有光环的天使，背上两个翅膀站在你的旁边，说某某人呢、啊，你为什么这么骄傲，为什么不信耶稣呢？请问你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回答他？我相信大部分我们都乖乖说信啊信啊。假如说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很硬呢，为什么要信他？信他有什么好处啊？他给我绿卡吗？他给我钞票吗？他给我孩子吗？他治我的病吗？天使看看你说 你条件还很多哈，是你做上帝还是他做上帝啊？你以为这里是什么买单啊？听清楚，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三天以内不信耶稣你就出车祸撞断你的左腿。假如今天晚上天使这么跟你说，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撞断就撞断了，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真的吗？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好汉不吃眼前亏。信就信呗，有什么损失呢？你说信我就信了嘛。假如天使再加一句，你心里面最想要的是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安排安排。信不信啊？赶快信了，更要信了，是不是？如果上帝采用我的建议，我何必这么辛苦？主家布道会还要请你们来，不用了嘛，派几个天使去，地上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神之所以不采纳我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不会 work， 是因为神爱你，神尊重你 as a person，神尊重你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人格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人。神爱你，所以他不勉强你，要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神的爱。信耶稣不是一些道理，信耶稣是神借着不同的方法让我们这个人知道说他爱我。当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的时候，剩下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选择说，神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爱我，我不明白。如果你看我这个人下地狱太可怜，你就救我一下，我已经感恩不尽了。你怎么爱我爱到这个地步，你要跟我永永远远的住在一起，我担当不起啊。你知道神跟我们同住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家里的人。李光耀有几个孩子？几个？三个。你可不可以跑去找他说，李光耀，我想做你的孩子，你要不要试试看？
没有希望的，他不会要你的。
你说我长得很漂亮，
他说我还是不要你。
你说我会很乖的，
他说我不要你。
你说我很聪明的，他说我不要你。你明白吗？
谁会要你？
有没有想过，浩瀚的人海中有谁真的要你？
只有耶稣要你。
他多么的希望能够拥抱你，他多么的希望可以一直跟你在一起，他多么希望他的爱能够充满在你的里面。
他要与我们同住，这是何等稀奇的事。
一个人信了耶稣，不只是神跟我们同住，神的生命改变我们。你看这个撒该，撒该以前一定不是个好东西，不然做不了税吏长。同意不同意？在官场上能够爬出头的还有好货吗？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这个人做了财主，你想想看他是个好东西吗？但是多稀奇的一件事，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不只是耶稣的恩典临到他，耶稣的生命改变他。你看这个人，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说撒该认罪？有没有？
没有。
耶稣没讲撒该悔改？有没有？
没有。
但是撒该这个人遇见了主，当主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有真实悔改的行动，他的生命就改变。昨天我们谈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辈子活在地上，做尽了所有的好事，最后还是要下地狱，如果他不信耶稣。为什么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不管他过去有多少的坏事，他都可以上天堂，而且是很公平的。因为当神救我们的时候，神不只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神并且把一个新的品质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肯爱，让我们肯牺牲，让我们肯放弃最终之乐，让我们肯追求永恒的美丽、真理、良善。一个人活在地上，真正的价值不在乎你拥有什么，乃是在乎你的生命的品质如何。你的生命中有真理吗？有良善吗？有真实的爱吗？如果没有，你我需要耶稣。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之前，我愿意讲一个小小的见证给你们听。我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服侍，有一次神带我到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一个山区，是石灰岩的山区。这个山区贫穷到一个地步，是我去过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老百姓一年的平均所得人民币大约200元，一年，不是一个月。那里的百姓一年吃一次肉。我到那个山区去的时候，有一家人杀了一条小猪，就把那条猪挂在大门口上。我经过的时候很惊讶，怎么一回事，挂一个死猪在门口干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他们家杀猪了，因为是很难得的事。在那个山区里面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住的那个家人如果要用一点水，是要到山沟里面去挑回来，弯尾走得快的人一个半钟头，平均是2个钟头弯尾走一趟，所以来回就是3到4个钟头
挑一点点的水回来。
我看到一个小姐妹帮我挑水，于心不忍，我跟她说：“姐妹，我来。”她说：“弟兄，你不会挑的。”我想开玩笑，我这么大个个子怎么不会挑？我真的不会挑。我没有想到我走不到五分钟，一桶水只剩下半桶。我有一个同工是广东人，跟我一起去。我们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我这个同工很痛苦。他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他一天要冲好几个凉，在那里没有水怎么冲凉。我这个人啊，很耐脏。我太太常常讲：“你怎么这么脏？”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脏，我是耐脏。”我说：“脏的东西才需要洗，我没有洗就证明我不脏。你们常常洗的人是很脏的人。”我在那里吃饭没有问题，因为那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野菜，然后有corn 就是玉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地瓜 yam， OK， 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很 enjoy 吃这些蔬菜。我的同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是苏东坡的徒弟，一天不吃肉活不了了。但是在那里有一件事情我很痛苦，是上厕所。因为你知道他们那里没有其他的肥料，那个是他们的宝贝，会有人来偷的，所以一定要把它盖得非常的紧密啊，密不透风啊。我每次进去啊，我告诉你，我信主这么多年了，吃饭会祷告，睡觉会祷告，从来没有上厕所要祷告。我进去，我告诉你，很麻烦的，没有卫生纸的，用竹片的，而且啊。最麻烦的就是看你要用什么姿势蹲了，你高姿势也好，低姿势也好，它都要喷上来呀。又没有水，真是要命啊！哇，每一次就拼命的祷告啊，主啊，你怜悯我。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小孩子，我遇见他的时候他九岁，这个孩子又瘦又小，可能跟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姐妹她的四岁的女儿一样高，虽然已经九岁，因为营养不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他五岁的时候过世，六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决定离开家，不要这个孩子了，因为他的妈妈说：“我没有办法养你，我还年轻，我要找我自己的人生。”他的母亲走了，在一个没有电没有水的农村山区里面，这个孩子整天一亮亮，他要靠着别人给他的一点点的杂粮给自己煮一锅稀饭，这是他从早到晚的饭。这个孩子要去养几只鸡也是别人送他的，因为这些鸡卖掉的时候是他的学费。这个孩子要翻山越岭走路去上学，然后走路回来，每天晚上在一个黑的房子里
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够念书，不知道有谁真的爱他。我遇见这个孩子，我的心非常的关心他，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些同工们，我们可以照顾他的生活，我们让他不要再去等别人的施舍才有饭吃，我们每个月可以托人给他一点钱，让他日子可以活下去，我们让他有衣服可以穿。九岁的孩子从来没有刷过牙，我们要教他怎么刷牙，要送他牙刷跟牙膏，我们替他安排好他可以念书的事情。我告诉他，从你现在你能念多少的书我都帮助你，你念到多少我帮助你到多少，你不要担心没有钱交学费，你就好好的念书。在我想，给这个孩子安排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应该很快乐了。可是这个孩子脸上还是忧愁。当我要离开那里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煮了一点花生，他来看我，他没有说话，他抓抓我的裤子，他看着我，我知道他要什么，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够给他。跟他说，我说孩子，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可以永远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别的人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要好好信耶稣。亲爱的朋友，我在车上神就光照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孩子一样，你知道吗？我们都活在黑暗的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都多么的希望有一个人永远爱我，永远陪着我们，永远接纳我，永远拥抱我。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他爱你呢？请我们站起来，如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圣灵感动你的心，神告诉你说，孩子回来吧，让我住在你的心里，让我永远的跟你在一起，让我用不改变的爱爱你。你如果愿意要，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每一个基督徒请你也帮忙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您说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原来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努力，我奋斗，但是我真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的心中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解答，可是今天晚上我在这里， 我听说你真的是上帝，并且无条件的爱我，你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懂这些道理，可是我心中好像有一个小孩子，我多么渴望有人一直爱我，有人一直要我，永远不离开我。耶稣，我现在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求你来改变我，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可以体会尝到你的爱。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